今日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日有叶少斌牧师同大家证道，题目是讲究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请 Pastor Stephen。
平安。当我这篇的讲到预备得七七八八的时候呢，我脑海里面呢就出现一首诗歌的旋律。但是呢，我觉得那首诗歌其实跟我预备的讲到的内容都很配合。但我又不记得歌名，我又不记得歌词。我只是依稀记得呢那首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的现代版，我只是记得副歌的旋律少少。我尝试就在网上去找，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首是什么诗歌。我曾经有个冲动呢，就想联络敬拜队，因为我记得敬拜队曾经在崇拜里面唱过这首诗歌。但是我又想，我估他们可能会想，我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想唱，觉得我想唱这首诗歌，就会如果他们没有想过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会唱这首诗歌了。但我又不太想呢因为我的缘故呢去妨碍他们去经历圣灵怎样带领他们去预备敬拜的诗歌。所以呢我最后呢就没有找他们。但很老实说，我真的没什么信心呢他们会唱这首诗歌。心里面只是想如果他唱一首诗歌呢就真的好啦咁样。咁星期五夜晚黑敬拜队返嚟练诗，我就喺楼下 basement 嘅 office 听到嗰首音乐，听到佢哋唱嗰首个副歌嗰、那个歌词，我就好感动。我相信圣灵就喺度工作緊，嗰首诗歌就係我哋敬拜嘅时候第一首诗歌定睛。最近教会咪推行呢个厨房设施食品安全措施噶，系咪？咁当然啦，即系个目的就系、是、食物安全系首要啦。咁所以上星期开始已经宣传就系嚟紧嘅8月30号咧，咁我哋会有一个嘅一般食品安全管理训练讲座。嗱，其实除此之外咧，就教牧同工办公室同工同埋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咧，我哋要上一个食品安全嘅一级证书课程。咁咧。对我来讲呢，读书不紧要，只要不要考试就得了，考试呢就好攞命的。虽然那个考试呢只是50条选择题 multiple choice， 70% 合格，考下你数目啦， 70% 合格，即是啱几条啊？ 35 条咁合格的啦，错16条就肥佬。不合格的话呢 ,24 小时后可以再考一次。再不合格的话呢就一个礼拜后才再考。考试呢就是网上进行的，但都很严谨的，有个镜头 webcam 影住你的，不可以看 notes， 不可以打开手机，不可以问 AI 的，是一个闭卷式的考试来的。未考试之前呢，我都有些信心合格的，因为没有理由错过个15条的嘛，是不是？但是开始考试之后没耐，只是答了几条而已，就错第一条，都冇嘢，都仲支持得住，但错一条，又错一条，就开始心慌啦。错到几一条自己都冇数过，有信心合格嘅指数咧，就随住错一条有少一啲噶啦。人生咧就总有机会咧，会到一啲嘅关卡系要度过嘅。要跨过去的。以前移民可能要见移民官，现在入籍可能要考入籍试，读书要考试，转工找工要面试，升职即是被人炒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我呢？人际关系的处理，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单止可能自己，身边的人都会鼓励一声，加油，给点信心。所以这个世界都讲信心的，不是只是基督信仰才讲信心。 不過這個世界所講的信心又是不是跟聖經所講的信心是一樣呢？又或者反過來說，聖經所講的信心跟這個世界所講的信心是不一樣的，但是不一樣在在哪裡呢？當基督徒講信心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引用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去解釋什麼信心。新譯本的譯法就是，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見之事的明證。很明顯就是信心是涉及兩方面的，一就是將來的事，第二就是看不到的事。例如當我準備向我太太，當時是女朋友的時候，求婚的時候，這個是將來是未見不到的事。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答應的嘛，是不是？不過我有信心她會答應。答應了之後，那我就不再需要有信心究竟我們會不會結婚了。因為將來在教堂行禮簽紙的情景呢，其實已經確定了。所以對於一件事有沒有信心，其實不單止是聖經所講，這個世界都講信心。信心一定是講的是將來的事，還有一些是不知道的事。但是聖經所講的信心和世界所講的信心有什麼分別呢？好時這個世界所講的信心，其實似乎是講緊有沒有能力啦，叻唔叻啦，有沒有條件啦，表現好唔好啦，建功考試有沒有準備啦，準備得好啲嘅有就有信心，準備得唔好嘅就冇信心。所以有沒有信心其實是視乎一個人嘅能力同埋佢嗰個本事。但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所講嘅信心係啲咩嘢呢？成章聖經有四十節，今日呢就唔會有時間睇得晒㗎喇。我就會從呢一章聖經裏面嘅一個人物同埋一個死物去解構十一章一節裏面所講嘅信心究竟係啲咩嘢嚟嘅。當然啦，解構呢即係講呢個人物呢，解釋呢個人物呢都唔容易嘅，因為喺聖經嘅記載唔多嘅。跟住又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啦，我講係一個死物去解釋信心喎。咁有人可能话啊，睇晒成章圣经咧，边度有讲死物咧？成章圣经都系讲啊，边个边个因着信，跟住去做啲咩嘢？边度有讲到一个死物咧？我就先唔喺度讲住啊，请大家对我有信心，我一定会讲嘅。我哋先睇第一个人物，就系呢段圣经第一个出场嘅人物，就系第四节嘅亚伯。圣经记载亚伯嘅经文其实唔多噶。除了在新約的裏面希伯來書十一章四節和十二章的二十四節之外，就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各一節，還有就是新約的舊約的創世紀的第四章。但基本上亞伯在創世紀的出場就連他對白都沒有的，一出場就被他的弟兄那個人殺了，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殺的受害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嗰度讲，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人所献嘅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嘅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嘅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咁究竟亚伯做咗啲咩嘢呢？系咪因为亚伯系牧羊嘅，佢有信心，神中意食全羊宴多过食素？所以呢他就将头生的同埋脂油献上，比亚伯呢就将地里面嗰啲嘅出产就献上呢更加好。所以神就悦纳亚伯嘅献祭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唔系啦，系咪？如果我哋睇创世纪第四章呢，圣经形容神系看中咗亚伯同埋佢嘅供物。神系睇人先，唔系睇嗰啲嘅祭物。而当该人发烂渣嘅时候呢，神就对该人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神不是因为祭物悦纳定不悦纳，而是因为献祭的人他是怎样。如果那个人是行得好的话，他献什么东西神都是会悦纳的。所以其实这个值得我们基督徒反思的。其实第一就是呢，好时基督徒将那个次序调转了，以为我哋有崇拜、有侍奉、有奉献、投入教会跟住就学习圣经呢， 神就会喜欢基督徒所做过的一切。但其实原来神是喜悦那个人先，然后他做什么做些什么事神都是会喜悦的。这样基督徒就可能要自问，问下自己究竟自己是不是行得好，是被神悦纳的。而第二就是我们怎样看其他人呢？是不是看衣着、他的学历、他的形象、他的工作、他的成就？我们有没有有意无意之间去用一些外在的条件去衡量一个人，去决定究竟我们同不同那个人接触和交往呢？究竟阿伯做了些什么事是跟信心有关呢？在创世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主要讲的阿伯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他献祭与神，第二就是阿伯的死，不单止死，他死后仍旧说话。那阿伯献祭和死和信心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曾提过旧记约的献祭呢只是暂时遮盖罪的，要每年呢在赎罪日重复的献祭呢才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即换句话说，旧记约的献祭是不完全的，正因为旧记约不完全，所以新记约才比旧记约更加好，而带来新记约的是耶稣基督。其实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始，作者将天使、摩西、旧约的献祭和旧约的大祭司跟耶稣比，但这些一切都不能够跟耶稣比，都比耶稣是比不到耶稣，耶稣是比他们更加好。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思维去看第十一章的时候，阿伯献祭，阿伯的献祭都是不完全，都是不足够。那阿伯的信心有什么特别呢？希伯来书你回到教会内都会知道，希伯来书常常就被称为是信心的什么呀？英雄榜嘛，是不是？即是讲那些人很有信心，那些旧约的人他们信心很伟大，圣经描述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信心很劲很犀利，可以做到一些人能所不能的事，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第十一章里面这些人物完了之后，最后在的事迹之后，在十二章的一节他做了个总结，他形容他们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什么呀？见证人，见证人和英雄是不同的。大家有没有留意上个星期在美国加州一个海滩有一个十岁的男童被巨浪卷走冲走了的短片？影片见到那些浪真的很癫的，跟那个男童呢就已经是没力的了。但是这位十六岁的少年 Ryder Williams 在海滩是第一年做救生员，他很英勇地跳落海去救人，好几次被浪冚埋嚟。就算有人曾经想出去帮手，但因为那些浪实在太犀利太凶险，那些出去帮手的人都要撤退。但这位少年人他仍然捉实那个男童不放手，最后是成功地救了那个男童上岸。当然他的事迹曝光之后，很多人称赞他，形容他是什么？英雄咯。咁但係呢拍到成个过程嗰、那个人係见证人。见证人都重要㗎。但见证人重要嘅唔係因为嗰个见证人重要，係因为佢见证拍到嗰个英雄同英雄所做嘅嘢。如果佢见唔到拍唔到，或者话冇嗰个英雄或者冇英雄所做过嘅嘢呢，咁嗰个见证人呢根本就唔存在。阿伯是见证人，那我们就要问了，那他见证些什么东西？他是不是见证自己因为有信心被神称义，即是见证人是自己，英雄又是自己，就见证自己，见证自己。要解释阿伯的信心呢， 我哋要从上下文去理解。上文第十章其实主要讲到旧嘅约嘅献祭系唔完全，唔能够除罪，要等到耶稣基督嚟先得。咁呢个就系上个礼拜Pastor Ram 同我哋分享圣旨道嘅时候，其中就系讲紧嗰个旧约嘅献祭系唔完全。喺十章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嘅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嘅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祭司要不停咁献祭，系因为嗰啲嘅献祭系唔完全。如果祭司献祭完全嘅话，咁就唔使要不停咁献祭。但系等到耶稣基督嚟嘅就唔同啦，就好似我考食品，头先嗰个食品安全嘅证书，一次过就合格咗，咁使乜考第二次啫？所以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嘅赎罪祭，就在神嘅右边坐下了。耶稣一次完成咗献祭嘅功效，为人赎罪。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嘅献祭先至系完全。嗱，喺咁嘅背景之下，亚伯嘅献祭都系唔完全。亚伯佢明白自己所做嘅一切都系唔完全，佢嘅信心唔系知道神喜悦啲咩嘢祭物，佢系承认自己唔掂，无论佢献几多祭都好，都唔能够除罪。他的信心其实是指向背后的耶稣基督，不是讲他自己。亚伯当时虽然献上的是投生和脂油，但这些献祭他是见这些是代表将来耶稣基督的献祭能够一次过完成救赎人赦免人的罪。所以亚伯得到称义的见证是因为他从现在的现实透过献祭睇到将来耶稣基督所做嘅一切，呢、这个就系信啦。至于亚伯嘅死，却因着信仍够说话。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喺下文第十二章去解释亚伯嘅死同呢个信心嘅关系。喺第十二章嘅二十四节，并新约嘅中保耶稣以及所洒嘅血，这血所说嘅比亚伯嘅血所说嘅更美。首先亚伯的血讲些什么先？在创世纪的四章十节，该人杀死了亚伯之后，耶和华就说，问该人，你做了什么事？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亚伯被杀，亚伯的血的声音是向神哀告，对犯罪的要作公义的审判。而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讲的更好，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紧血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耶稣的血所讲的是罪得赦免，是恩典和拯救，不再是审判。所以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讲的更加好，是因为虽然人犯罪得罪神，但神不是要审判人，神是给一条出路人，叫人可以靠耶稣去得到拯救。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在这里是将两者进行个比较，什么更加好？耶稣死后所讲的说话是比亚伯死后所讲的说话更好。所以综合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当讲亚伯的献祭和死后仍旧说话，相比起耶稣基督的献祭和耶稣死后仍旧说话，当然是不足够了。但亚伯的信就是明白自己不足够，知道自己的献祭是不完全。亚伯的信是他当时在他的现实的处境里面，是看到自己目前自己所做的，他不是看自己目前自己所做和所遭遇的环境，他是看更加远一点。当然他看远一点未必真的看到，但信心就是不是看自己， 是望远一些，当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三节那里讲，是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下星期呢，就是我和太太离开香港过来加拿大半了十年，我们可以拿老人金了，即是终于等到了，可以是十年，不过好像很少钱的，其实很恩的，要住耐一点才行。我一路看回一些照片，和回想回来加拿大过去那几年的情况，香港亲人的离世，我的身体，我太太的身体，很多挑战的出现，令到我再想回我自己的信心是怎样。我想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对神有没有信心呢？当然有啦。但是我再回想翻的时候，可能我当时的信心是建筑在我稳定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稳定的教会生活侍奉、稳定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的信心是因为我有。但当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的时候，这个信心再不是看自己有什么东西，是要学习一路望住耶稣基督，纵然眼前的事情可能是不理想，结局未必是预期。但是这样说，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过一些舒适安逸的生活，要成日要面对一些困难挑战，这样才行呢？即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生活都很苦，是不是？当然不是这样啦。而是我想我们要留意，就是当我们过着一些舒适觉得我们满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在刚刚上两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福大会，陈世恩牧师他曾经是我们下令，即是做过我们下令会讲员的，他就引用 Tim Keller 的一句说话，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失败，而是在成功中忘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我们教会六十年了，而在刚刚刚刚过去的夏令会里面，邓广华牧师也在第二讲神赐福的教会里面，将温哥华环宣道会过去直堂和第二代直堂整了一个列表出来。我们教会在过去六十年在加拿大在海外都一直参与扩展神教会那个的事工，成绩都算不错啦，是不是？我们不敢说很好，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觉得已经成功，以致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目的。另外呢，我又将 Tim Keller 那句话呢改一改，由教会改做基督徒，作为我们的提醒。基督徒最大的危险不是失败，因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懂得回去依靠神，而在成功安逸的里面，我们忘记了耶稣和自己存在的目的。阿伯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做的两件事都是不完全的，无论是献祭或者死后仍旧说话，都要因为耶稣才得到完全。信心就是要知道自己不足够，小看自己，聚焦在耶稣那里，也都不要因为生活安稳安逸而忘记了耶稣和自己存在的目的。讲完人物之后，跟着又讲死物了。如果有机会看完第十一章和合本版的圣经，成章圣经都是讲旧约的人物因着信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去表示他们对神的信心。阿伯因着信，以诺、挪亚、阿伯拉罕，去到最后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同埋就妓女拉合因着信，然后呢再数一堆人嘅，跟住就系他们因着信又点样点样。嗱，冇错，如果我哋睇第十一章嘅话咧，可以睇到整个嘅文化格式都系咁噶啦，一个人因着信，然后咧就去到第三十二节，希伯来书嘅作者咧就做咗个总结，佢都话：哎呀，我唔再讲啦，再讲咧讲到出年都讲唔完啦。而作者咧，在第三十和第三十一节 嗱，佢似乎係用緊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作為結束整個因著信呢個嘅格式嘅。不過我哋要諗諗啊，如果記載進入迦南地用以色列人因著信同埋妓女拉合因著信，好似爭咗少少嘢咁樣。當然我哋相信即係希伯來書嘅作者佢咁樣寫係有個目的啦。只不過和合本的翻譯其實看不到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如果我們看大部分英文聖經，新美國標準 NASB， 英皇欽定 King James， 新國際版 NIV， 新標準修訂版 NRSV， 以及英語標準版 ESV， 它們的翻譯是這樣的。 By the faith, the walls of Jericho fell， 即如果直譯的話呢，就是因着信耶利哥城墙倒塌了，是没有以色列份的，其实原文都是没有以色列人的。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已经是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了七天就倒塌了，城墙一个死物因着信自己冧了，听落是不是很古怪啊？如果我哋睇聖經嘅時候咧，即係見到啲咁古怪嘅嘢咧，即係咁特別嘅嘢咧，即係講講下人無啦啦咁突然間變咗個死物咧，其實我哋一定會引起我哋要留意究竟作者想講啲咩嘢嘅。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剛才話希伯來書嘅作者似乎係用緊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作為結束呢個因著信嘅格式嘅話咧，咁記載一個死物。城墙同埋妓女拉合好似争咗啲嘢咁样，争咗啲咩嘢？大家觉得进入迦南地争咗啲咩啊？争咗约书亚咯。记载妓女拉合都系无可厚非，因为作者喺第三十一节已经讲咗个原因。不过当讲进入迦南地嘅时候，唔讲约书亚，讲城墙就好特别啦。約書亞大家都知道是誰了，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他是耶利哥城，也是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第一場仗，基本上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約書亞沒有信心嗎？他不是照著耶和華吩咐他怎樣去圍繞過耶利哥城，約書亞就吩咐祭司和百姓照樣做，結果耶利哥城就倒了。咁點解希伯來書唔係咁樣寫？就因著信，約書亞照神吩咐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冧了，而係而家嘅因著信，耶利哥城牆被圍繞了七天就倒塌了。要了解成件事咧，我哋要睇前少少嘅約書亞記嘅記載。喺約書亞記嘅第一章，當摩西死咗之後，神就亲自钦点约书亚继承摩西的工作，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许地。神对约书亚讲了很多应许之后呢，最后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讲了这句说话，大家都很熟的经文的。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帮约书亚打了一支强心针，叫约书亚你不用掠了。如果约书亚真的没有掠的话，有信心神与他同在打入去迦南地的话，大家就不用看约书亚记第二章了，没有第二章出现的了。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是记载探子和就是他探子耶利哥同埋就係妓女拉合嘅故事嘛。如果約書亞聽完神所講，跟住就好似第三章所講，一早起身就過約旦河，準備去進攻迦南地，咁就冇第二章㗎啦。其實係因為話口未完，神同佢講：你唔好驚，你唔好懼怕。喺第二章嘅第一節，當下亂嘅兒子約書亞從十庭暗暗打发两个 人作探子，暗暗即是静鸡鸡，不话俾其他十二派啊十二支派知。约书亚会唔会惊？好似上次嘅翻版，上次就是每个支派派一个，一共有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啊嘛。啊，结果十个探子翻嚟就话好惊啊，话嗰啲人牛高马大，我哋好似蚱蜢咁样打唔过佢哋噶，都系唔好入去啦咁样。只有两个探子，一个就系加勒，一个就系约书亚佢自己。佢话冇嘢啊，有耶和华同在，使乜惊啫？上一次已经中过招啦，啲探子翻嚟咧系讲啲反话或者啲啊消极嘅说话，所以今次咧就唔通知十二支派啦，自己派自己嘅亲信去就搞掂啦。不过上次同今次有分别，上次系神吩咐摩西派人去窥探迦南地，而今次神冇吩咐到，但约书亚自己派咗探子入去。嗱，约书亚嘅心态可能系一以前做开系咁啦，上次都有探子咯，今次神虽然未吩咐啫，但神未讲啫，今次继续要有探子，就自己作主代神去做决定，派探子入去。嗱，今日基督徒嘅生命同生活，亦都会唔会一直我哋做开系咁？就继续做下去啦。嗱，继续做下去是没问题的。但我们有没有停低落嚟反思过，神是不是想我继续这样做呢？或者神有没有东西要我改变呢？第二就是约书亚是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上次十个探子，当十个探子说不要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其中一个撕裂衣服，然后大声说有耶和华同在，使乜惊啊？但今日当神刚刚同佢讲完，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嘅神都同你同在，你唔需要惊，唔需要怕嘅时候，约书亚就身体最诚实，派两个探子入去睇下。嗱，假如约书亚有信心，神系无论佢去边度都会同佢同在嘅话，神吩咐佢入迦南应许地，他咪立即入去咯，咁使乜要派探子入去望下个情况啊？要探子即系约书亚冇信心，要自己去掌握嗰个情况。嗱，好可能上次约书亚都系年少年轻，心口有个勇字啊，有个单纯嘅信心就去啦。加下四十年后年纪大咗，要考虑嘅嘢又多咗。但这些的顾虑会不会是成为阻碍了他经历神的信实和应许呢？以致不能够同神建立更加深的信心，也都因为这样的循环，以致影响到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分割的，生活和他的使命是没有关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尼利哥城墙是因为信自己冧了，是想告诉我们，信心就是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不是看自己目前的情况，看自己情况的能力是怎样。信心是超越目前的现实，而看到将来那个现实是怎样。总括来说，世界所讲的信心往往就是建立在我们有些什么的上面。我们的能力够不够呢？我们的准备充不充足呢？环境稳不稳定呢？正如我们去考试读得熟不熟，越熟的就越有信心。但越答得错多的时候，信心就会跟着动摇。如果我们将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表现、稳定的生活和眼前的环境的上面的时候，当这些环境一改变，我们的信心就可能会崩溃瓦解。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一个颠覆世界信心的定义。亚伯的信心是承认自己的不足， 是看到基督的完全。亚伯的献祭和死后仍旧说话，虽然不完全，但他因为信，他是预告，也都是指向了将来那位要完成救赎的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心不是要证明自己几犀利、几咁虔诚，而是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将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向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耶利哥城墙的信心是超越眼前的现实，是单单去信服神的话。约书亚明显有顾虑，想靠自己的经验派探子去了解情况，但神使到城墙因着信自己倒塌，提醒我们信心不需要我们去帮神去计算，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凭经验去铺路，即使眼前那个情况好像不可能那样，但是依然我们会不会按照神的说话我们行前一步呢？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舒适安逸的处境，又或面临人生的转折、健康、人际、身份的挑战，就请大家记住，基督徒的危险不是失败，是在成功安逸的里面，我们忘记了耶稣，和忘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信心不是我们一味盲目的去相信事情就会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发生，信心是所望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到的事是有确据。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望着自己的能力和眼前的困境，而是将目光放远一点，转向那位已经为我们得胜世界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停止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去经历到神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恩典、力量和未来生命真正的供应者。